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创世纪。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的中册的讲义，请现在可以现在到我这里来拿，我前面还有一些创世纪中册的讲义。如果您没有拿过我们上册的讲义，可是您是比较最近才开始参加，想要有，你要个别的来找我们。我们看创世纪十二章，也许我们应该把十一章后面也读一下，因为我们要开始进入关于亚伯拉罕的故事。应该看一下他的，上个星期我们有读到这个吗？十一章末了，我们来读一下。从十一章的二十六节，我来读。他拉活到七十岁，生了亚伯兰，那就是亚伯拉罕啊，拿赫、哈兰。我们已经讲过，这个有可能因为亚伯兰是应许的路线上的关键人物，所以放在前面。但他有可能不是大哥，非常有可能哈兰才是大哥啊。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来，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义加的父亲，所以应该撒来不是哈兰的女儿，是拿赫才的妻子才是哈兰的女儿，对不对？除非撒来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做义加。撒来不生育，撒来就是后来神给他改名叫撒拉的，他没有孩子。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十二章一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九节，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这里十二章一起头提到神对亚伯兰说话啊，向他显现。这里所记的非常有可能并不是亚伯拉罕最初得启示、得呼召的事件，并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反讲话的时候，他提到亚伯拉罕，他提到好像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更早的呼召，因为在这里的呼召是他们已经在哈兰，对不对？然后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亲族、父家等等。”可是很可能他还在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跟第三节， 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第三节，一起来读。斯蒂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对吧？好，所以有可能也因为这样，当他在哈兰的时候，神再一次的向他显现呼召他的时候，这一次要他离开的就多了一点，除了离开本地亲族以外，还加了一个附加，对吗？所以这一次除了罗德跟着他以外，他附加其他的人就没有再跟着了。所以我们整理一下，亚伯拉罕是原来生长在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地就是后来的巴比伦，对吗？不应该说后来的巴比伦，因为巴比伦比亚伯兰更早就建立了，这是我们之前在创世纪第十章就已经提到的。那时候圣经有时候提到他，在创世纪里面提到他，提到的是巴别，那就是巴比伦的意思。亚伯兰是那个地方的人，他的本城叫做乌尔，就我们今天的资料，乌尔是古代苏美帝国的首府。我们听过苏美帝国，对吗？都是在两河流域那一带的古代的帝国。所以他跟大叔的扫罗跟保罗一样，都不是无名小城的人，都是大城市出生的。然后在那里，那是一个一般认为呢是一个拜偶像的中心，拜偶像的地方，很多的巫术邪术也都是在那边发源的。包括星象啊、星座啊、今天的紫微斗数啊，很多东西很可能都是在那里发源的。那亚伯兰生长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有一天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为了什么，是什么样的情况，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这是斯提凡告诉我们的。然后神向他显现，对他说话，就有一个呼召领到他，他就离开那个地方。如果神真的对我们说话，应该就是像这样，一定会，你的生命绝对无法再继续留在原来的地方。不过今天有的人，他们因着像这样圣经的故事，他们就蛮喜欢宣称神对他们说话，叫他们要去哪里去哪里。在旧约时代，这个去哪里是神常常用外在的方式要我们学习内在的事，对吗？所以神今天，我想在新约时代，神主要不是当他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得救的时候，他主要不是叫我们离开我们原来的环境，多半的时候他并没有要我们这样。你看主耶稣呼召的门徒，他们并神并没有叫他们离开他们的环境，对吧？我的意思说，他们就一定要离到另外一个城市，甚至另外一个国家去，并没有。但在旧约时代，神让亚伯拉罕是像这样的。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如果有人宣称神怎么对他说话，我觉得他应该更注意的事情不是神只是他要有什么行动上的变化，而是有没有触摸到触及他的生命。神对亚伯兰说话一定会触及他的生命，他没有办法再像原来的样子。应该是像这样。今天也有的人喜欢提到神对他说话，他们差不多是蛮喜欢从事这一件事的。他们宣称的是神怎么对他们说话，是要去跟别人说的。可是我相信多半的时候，神对我们说话不是要对别人说的，多半的时候不是，除非你是少数神所拣选特别要让你有这样的职分的人。如果是的话，那你应该在一般在教会里面，在一般的情形、一般的服事里面，是被大家所认可，大家很承认你是服事的很正统很好的人。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你 就只是发挥那一种神怎么对我说去跟人家讲话，我觉得那个有点危险啊。那个多半的时候你讲的那些事，讲到别人的事，应该那个当事人自己要从神得着启示，而不是从你得着。如果神真的对你说话，不是因此好像你拥有一个特别的职分能够这样惹人注意，不是的。如果真的神对你说话，你应该要留意是不是他真正的触及你个人的生命。你会不会像亚伯兰一样，他再不能够活在原来的样式里面？在旧约时代，神是让他离开一个拜偶像之都，可是在今天是在我们心里面要离开的啊，心里面要离开，要圣别给神的。所以对神就是这样。可是关于从一起头神就要亚伯兰离开本地亲族富江，对他来讲当然是一个地理环境上的分别。可是这个呼召历世历代一直到今天仍然临到我们的啊。在旧约时代神确实是用一个地理环境来讲这个，就是连亚伯兰的后裔后来神也是从埃及呼召他们出来，然后还是要归回到应许之地，当初神应许亚伯兰的地方。可在新约时代不再是这样，是一个内在的事，但是呢仍然有这样的路线，就是要离开本地亲族富家。我的意思说不一定是身体离开，可是你的心要离开，也许是像这样。我想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姊妹经历过像这样的事情。我讲一点我自己的经验，我想很多人听过我的经验，你就让你复习一下我的故事吧。我遇见主以后，那时候我18岁，你知道很快的我被神吸引，就变得很认真的追求。那个时候我除了班上同学以外，我有一些很要好的朋友，有的包括我班上的同学，有的是我高中时代的同学，跟我后来考上同样的大学。我们本来是很要好，也实际上常常在一起的。可是当主吸引我，我开始很认真的追求主的时候，主就安排环境很自然的让我跟那些好朋友做了一些区隔。我们没有吵架闹翻，完全没有。可是好像环境上就变成减少了在一起的时间。特别是内心开始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整天跟他们在一起，要不然即使环境是那样我还是可以刻意去找他们，不是吗？可是我并没有。因为我觉得好像已经有别的更专注的事情在我的身上。你知道那些我跟他们有区隔的朋友是基督徒，而且还包括了带我到教会去的人，可是我还是跟他们有区隔。我觉得神蛮喜欢这样做的，你知道吗？只有那样我们才真的能够单独面对神，就像大树的扫罗需要在亚拉伯的旷野3年的时间，有一个单独与神同在的时间，那是我们生命里面带来最重要的祝福，打下最好的根基的机会。你记得神跟大卫也讲过这样的话，神呼召他说叫你不再跟随羊群，对吗？神给他特别的呼召，叫我们单一的跟随他。这样我就有一段时间可以真正的单独与神同在。这不是说神要我们一直过这样的生活，后来我们还是要非常的活在人群里面，你要服侍一定要这样。可是你有过那样的经历，很帮助你，就是后来你跟人群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内心仍然是单独与神同在的，你知道吗？这不是一种道理，不是让你说哦，我知道应该这样，然后你就可以这样的， 因为事实上神认为他需要先安排我们真正的有这样的区隔，而且一段年日才有可能把我们训练成生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当你碰见那种好像神把你弄到旷野，弄到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弄到你看起来你感觉上好像是弄错了，好像是魔鬼做工的时候，非常有可能正是神在做这个宝贵的工作在你身上的机会。那些日子有一个吸引一直在我的里面，就是想要完全的为着主。我们并不常祷告出声说出这些话，可是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一直不停的祷告呼求似的，就是要完全为着主。有的时候里面一直升起这样祷告，有时候甚至是哭泣着这样祷告。那里面我想在那个时候，因为神给我的呼召包含了要做全时间传道人的那种意识在我的里面，可是那个呼召那个呼求，神那边是呼召，我们这边是一个呼求，并不是一直想要去做什么伟大的服事或者要被神使用，像这些并不是的，就是你想要完全为着主，就是这样。当然那个时候我还是把大学的课程读完，所以而且我因为在台北读书，我的家在台湾中部，所以一直到毕业之后，我的家人好像才开始有点意识到我好像没有想要继续走物理这条路线的样子。因为理论上我们班上同学都是在那里计划着要出国啊，考托福啊这些事，我父母其实不完全懂这些事啊，但是他们多少开始意识到这些事，所以我确实是需要跟本地新竹富家需要分别出来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我大姐知道我是这样的时候，有一点点责备我。我大姐其实那时候已经信主，她在天主教里面，她并不是不爱主而这样。我爸爸也不太能了解，我妈妈应该也不太能了解吧。可是她在失望当中，她并没有拦阻我。她那时候已经是敬虔爱主的人，所以她就去祷告。很多年以后，我听我的姐姐讲，我的姐妹讲，她说我妈妈有为这件事进食祷告，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这件事。然后她就请教她的牧师，这也是我放下的伏笔，因为是我带她去认识那个牧师的，我带她去的教会很好的教会，所以那个教会的牧师也是很好的牧师哈。那个教会是台中忠孝路长老教会，那个老牧师接续他的是现在的主任牧师，就是王武聪牧师，跟他的妻子，陈希明师母。陈希明师母在40几年前，我在宜兰的时候就认识的，我们是老朋友了。他们两位最近因为发生一个车祸，有点严重的车祸，要为他们祷告。可是他们之前那个女村长老牧师，很好的牧师，他的牧师鼓励他、安慰他、教导他，所以后来我的母亲就放心让我走上主的道路。其实那并不容易，因为我们不是所有的家人都这样，我的父亲当然没有那么容易了解，可是都由我母亲去应付这些事。我父亲也从来没有当面跟我讲过什么。你知道要在我侍奉主过了好多年，可能有10几年以后吧，我才第一次在一个场合里面，我在旁边看着，我发现我的父亲会主动跟人家说我是做什么的，而不引以为耻。这个对于父亲很不容易，你知道吧。对母亲很不容易，如果当他觉得好像失去儿子，对父亲的不容易是当他发现儿子并不 照他就想要的走那个路，可以古代的人说光宗耀祖，现代的他们其实是希望儿子有成就，所以他们有面子这样。可是我们经历过这样，连富家都分别出来，是很好的事。所以神给亚伯兰的呼召并不是天马行空，也不是古代的事情，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的。其实神的呼召并不只定义在我们信主得救，并不只是定义在这里。我大学毕业以后，我进部队服役官役两年，退伍以后，不久主给我一个很大的转弯。那个时候有几个认识我的单位，过去我们都有接触的单位，都有意邀请我去跟他们同工，所以意思就是说我有好几个工作的 offer， 我有很多好几个机会这样。可是主却把那些都否定掉了，他把我带到西安堂去，而且那不是一个服侍的一个空缺，不是的，去那边就是更多的追求。事实上当时我以为我会在那边追求很多年，我自己觉得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非追求很多年不可能预备好要服侍主，却不知道半年以后主就差派我们去台湾的东部建立教会。可是你知道，因着我去西安堂，我就跟那时候我大一信主，在大学时代当然有了一些新的好朋友，旧的好朋友我没有一个变成跟他们不是好朋友，从来没有。每一个好朋友我应该从小到大我没有跟哪一个好朋友变脸，把他当作非好朋友看待，我好像没有。可是在大学时代我多交了几个很同心追求的好朋友。可是你知道吗，就是当我去了西安堂的时候，后来我才知道连这样的情况都要有分别的。那个时候的分别也许像亚伯拉罕跟罗德的分别一样，我不是把那些好朋友当作罗德了，他们不是了，他们都是很爱主的。可是那个时候这个分别其实蛮自然的，因为他们多半都去了美国。可是他们都没有跟我联络，那我专心服侍主，专心在乡下服侍主，我也不会想要跟他们联络。事实上我完全没有他们可以联络的资料，他们都没有留下这些资料。我当时以为是正常的，好些年以后我们再有机会碰头，大概我们毕业十几年以后再有机会碰头的时候，我才从他们知道一件事，就是他们诚实的跟我说，坦诚的跟我说，他们其实当时觉得我去喜安堂我走错了路，所以刻意跟我疏远的。你要知道我们那个时代在台湾讲到圣灵充满，对有些教会而言差不多像瘟疫一样，所以他们觉得我走错的路。不过后来当我们在见面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更多的预备好要渴慕神，也已经都有这样的接触跟追求，所以都在靠过来，我们能够在同心的往前去。差不多他们每一位我们现在都还有很紧密的联络的。可是弟兄姊妹，当神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呼召我们的时候，就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你知道吧？我不是让你觉得你可以跟别人闹翻了，然后来说我们跟随主就会这样。我刚刚已经特别强调跟你讲，我没有跟任何一个人闹翻。可是神就是要我们有这样的分别，而且分别的对象并不是都是不信主的啦，或者是不渴慕爱主的啦，没有，有的是很认真追求主的人，这些人仍然有可能不了解你走的道路。你必须预备好，这样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不使得 会有像这样的情形，就像有一位传道人他的一篇信息用的 title 用的名称一样，他说 Others may you can't， 别人可以你不行，就这样，不是所有别人可以的你都不行了，但是总有一些时候会临到你别人都可以做的事，就是你不行啊。你经验过这个，你比较能够确认神真的呼召你，你不是用大家都认为好的路在走哈。所以亚伯兰的蒙召，我再一次说，并不是上古时代奇特的光景，而是神一直这样做的。当他要我们做亚伯拉罕信心的主的子孙的时候，就包含了凡是亚伯兰经验的事，我们很可能也都要经验的。嗯，我们会来看亚伯兰要是从加勒底的乌尔那个整个区域，我们称它叫两河流域。你记得两河流域是哪两条河，对不对？西边的河叫幼发拉底河，东边也就是在地图上的右边是底格里斯河，这两条流域从西北流向东南，出海口我们今天称它叫做波斯湾，这就大大有名的地方了哈。波斯湾在出去之后流到的是阿拉伯海，那一段海域被称为阿拉伯海，这个有点像我们的远东地区有的黄海、东海、南海等，像这样就是靠近大陆地的旁边的海，再往外去就会到印度洋啊，这是那个现在的地理的环境，有听懂我在说什么？两河流域是注入波斯湾。然后波斯湾在所谓湾就表示里面一个海湾嘛，前面有一个像海峡一样，然后再出去就是阿拉伯海，然后再出去就是印度洋。这个两河流域照着那个地方的语言，如果音译的话就叫做米索波达米，我们中文这样写米索波达米。一般的在台湾的地理书地理的教科书把它翻译成美索不达米亚啊，意思就是两河之间吧，就是两河流域啊。那巴比伦就是在两河流域上，巴比伦城是在幼发拉底河边，就像亚述的首府尼尼微是在底格里斯河边一样。而乌尔大概在两河流域比较下游的地方，快要靠近注入波斯湾出海口的附近，今天这一带是有一个国家在那里，就是伊拉克。伊拉克哈，你还记得我刚刚说两河流域这两条河是从西北流往东南？来，你现在看着我画一个从西北到东南的线给我看。啊，很聪明，很好，就是从你的左上角画到右下角，对不对？好，现在那就是像一个地图一样啊。那你现在颠倒画，从东南画到西北，再画一次。好，停在那里，那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巴旦亚兰，就是亚伯拉罕的中途站，哈兰是其中一个座城市。有可能哈兰就是用他的大哥的名字，为了纪念他大哥取的名字。然后你在那个西北的地方，这个哈兰这里，现在开始再画一条短一点的线，再画向西南，好吗？好，你把刚刚画的这两条线，从东南画到西北，再从西北画到西南，合起来就有点像一个弯弯曲曲这样，对不对？这个地区 在地理上啊，很多年前就开始有一个名称，称它叫做 Fertile Crescent， 意思就是很肥沃灌溉的地方的一个半月形的地方啦，叫做肥沃月湾或者叫肥鱼月湾。来，我今天给大家看一点地图。我上个星期要你在脑海里面画一个迦南地的地图，有一些人听我讲完以后就更加迷糊了，他们没有习惯可以在脑海里面画地图，可是我一直认真的想要训练大家不要只看着地图才在看地图，你脑海里面可以有个地图。我知道如果你无法在脑海里面画地图，我知道了很多这样的人连看着真正的地图他也不太有概念，所以我希望你真正在脑海里面可以画出地图。不过我今天还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今天的以色列地，对不起它字都很小，你有看到右边有一条蓝色的河从上流到下吗？它发源的地方是黑门山啊，就是在圣经里面提到黎巴嫩那个附近，就迦南地的北边。然后它往下流的时候就会注入一个小一点的湖，看到没有？嗯，哎，用有标给，哎，那叫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在圣经里面有四个名称，在圣经最早出现它，在摩西五经称它叫格尼列湖，格尼列湖啊。后来在福音书里面称它叫做加利利海啊，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称它叫做格尼撒勒湖，跟旧约的格尼列湖很接近的基尼列湖。我刚刚是说基尼列湖吗？说格尼列叫基，对不起，摩西五经称它叫基尼列湖，基督的基，尼西米的尼，热烈的烈，基尼列湖。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称它叫格尼撒勒湖，这有可能从远古以来名称就很接近，所以这样。嗯，在那个地方，在主耶稣的时代，可能有一个地区在附近的地区叫提比利亚，所以约翰福音称加利利海叫提比利亚海，记得吧？如果你几年前上过我们基督微型传奇的查经的话，我们在讲路加福音的时候，好像我有给大家这个东西，就是加利利海有四个名称哈。需要我再讲一遍吗？基尼列湖、加利利海、格尼撒勒湖跟提比利亚海，嗯，然后那个约旦河继续往南流。你应该知道地图里面蓝色是代表海或者河吧？知道吼，真的有人不知道的啦。然后这河流像一个南北长条形的一条像地瓜一样的这个湖，这个叫做死海，我们都知道，或者叫沿海，在圣经里面有时候称它叫阿拉亚拉巴海啊。这个死海跟约旦河交界的地方，是一个圣经有不少事件发生过，发生的地方哈，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地，是差不多在死海的北端那里。以利亚先知以利亚要被主接升天的时候，也是从相反方向出到约旦河外被接升天的。后来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可能也是从这里进来的，所以才他到耶路撒冷之前先经过耶利哥，有了撒该的事件、巴地买的事件，在耶利哥，因为那里进来先碰到耶利哥，再碰到耶路撒冷。这是近代的迦南地，现在叫以色列国哈。你会看到耶路撒冷还在，对不对？那给我们指出耶路撒冷，嗯，然后在西边一点，特拉维夫。特拉维夫其实是现在以色列地最繁华的都市之一了。他们说，喜欢现代化的会去住特拉维夫，喜欢 古典一点的回去住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就要比较受犹太人的律法，在特拉维夫会比较自由一点。嗯，特拉维夫再往北一点去有一个地方叫做海法，也是现在以色列有名的都市，在圣经的时代这个地方是加密山的地方啊，就是这个地方，这张图画的不是很准确，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hole，一个角在那里，你看我这里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这是上个礼拜我给大家画的图，对不对？所以你就从差不多中间的地方往下画，稍微往你的左下角画，就是你的西南边画哈，然后在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地方弄一个角一样，然后继续这样下去，这是迦南地，就是应许之地跟地中海的海岸线，一边是这个海岸线，一边是约旦河，两个之间的那一块地，大致上那一块地就是应许之地，以色列地。OK， 我们看一下第二张地图，这张地图就大了一点。你知道波斯湾在哪里吗？右下角，你的现在看的地图右下角那个蓝色的，那是波斯湾。波斯湾的西北的地方，两条河就从那里流下来的哈，然后再接到你刚刚我叫你画的另外一条线，其实画的就是要接到约旦河的线了。这样两河流域跟约旦河流域合起来的，有河边就比较有绿洲嘛，是吧？这个合起来的就是我们所称的肥沃月湾的所在，它的北端就是哈兰，巴旦亚兰。给我们指出哈兰来，这一张有没有哈兰？有吗？没有，下一张才会有哈。那其他这个图是圣经其他地方慢慢会学到的。这里的迦南地在哪里？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大海，地中海的东岸那个附近啊。请看下一张。下一张把这个部分放大一点，哈兰就出来了，有吧？哈兰往西边一点，就有一个希腊时代有名的地名叫安提阿，看到没有？嗯，哦。这张图就把两河流域一直连到约旦河流域这个半月形的回绿洲画表现的比较清楚一点，对吧？对不对？有弄清楚哈？那给我们用游标给我们画一下这个半月形。来，我画给你看。因为在远端的人看不到我们，我们不是直接照那个，是这个档案直接就过去，所以他看不到我们在这里比来比去的。嗯，看得见邮票吧？他们看得见邮票。嗯，再看下一张。这张专门在讲回过月关呢，对不对？对啊，这一章其实在讲亚伯兰、以撒、雅各这三个人一生走过的地方都在这张地图里面了。从加勒底的乌尔走这个回归园到顶端的哈兰，再往西南走，走到迦南地。后来他们曾经下过埃及，不是下到很远的地方了，我说亚伯拉罕啊，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有这个。后来雅各实际上下到埃及，对不对？这里也有埃及，给我们看见歌山地哈，这是现在游标画的地方，是尼罗河的出海口，尼罗河三角洲哈。然后雅各娶妻的时候是回到巴旦亚兰去，对吗？他循着跟亚伯兰相反的路线往北走到哈兰去哈，所以这个整个是回过月湾刚好一条路线。还有下一张吧，啊，不用了，这个是西南半岛，嗯， 像对地图有没有一点概念？我希望你这个地图是在脑海里面，好吗？好，当你有机会看一些圣经地图的时候，把它放在脑海里面。所以亚伯兰在加勒底的乌尔，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就是沿着这条通道停留在肥沃月湾的北端哈兰那个地方。巴旦亚兰有可能是一个区域的名字，哈兰是一个城市。而在他父亲塔拉死后，神进一步呼召亚伯兰离开父家，除了他的侄儿罗德跟随他以外，其他的人就他的哥哥拿赫的一家就留在那里，后来在那边也成为一个大户人家吧。拿赫的儿子叫做什么？
拉班，
那是孙子了。比土利是不是？好，拿赫的儿子叫比土利，他生了，我不晓得他生了几个孩子，至少有一个儿子叫拉班，有一个女儿叫利百加。利百加后来成为亚伯兰的儿子的，妻子，以撒的妻子，所以以撒娶的是他的堂侄女，对不对？所以很有趣，我们来想一想看，神呼召亚伯拉罕，神心目中当然有应许之地，他并不是边走边计划，我们相信神都不是这样，可是他并没有一起走告诉亚伯兰去哪里，不是吗？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的，亚伯兰因着信遵命出去，往亚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啊。我们看创世纪的记载确实是这样，他先到了哈兰，很可能神只是指示他往北走还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反正他就走到那里。如果神当初已经告诉他是要到迦南地，我想他一定不会在那里停留太久的，可他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停了多久我们不知道，直到塔拉去世，然后神再一次的呼召他，他才进到应许之地。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啊，神带领我们也常常是这样，你知道吧？他不一定要把终极目标告诉我们，事实上神在我们心里的带领一大半都不是终极目标，他的终极目标写在圣经上，他给我们带领一项都不是啊。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了，我们一生走的路哪一个是最后神要我们安定在那边很长久的时间，我们也不知道，有可能也有的人到了很晚年，神再一次的带领他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讲的不是只有传道人，一般弟兄姊妹也是啊，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就像我在北美认识有不少弟兄姊妹，有的是我们从年轻就认识，有的是后来我才知道的，他们有的在退休的年纪，有的甚至还不到退休的时候却主动的提前退休，可能会损失退休金，可是他们放下他们的工作回到台湾，或者去了别的地方做一些服侍的工作啊。所以有的人有可能在年纪大一点的时候，神给他们这叫什么人生下半场，有可能有的还不只是下半场，是很后半场，有可能。我记得我们当时25岁的时候，主呼召我们带领我们去宜兰罗东，我们两个在那边5年，我们一直到最后一刻都以为一辈子要在那边的，我们并没有心在这里想的是别的地方，我们完全没有这样。而那个时候主给我们带领的时候也没有说你们去那里一段时间，主没有这样讲，他就带领我们去，而且很奇妙的方式带领我们去，然后我们就以为一辈子都要在那里，可是时候到了，神就有另外的安排。我想这个很重要，你学习跟随主要明白这一件事， 哦，就是一方面，神有带领，我们就顺服，而且好好安定在那里。可是安定在那里呢？我们的心却仍然是活的，是预备着的。如果神有一个新的带领，我们还是听得到。我们不是整天在那犹豫着，我现在是不是应该离开？我要不要换一个工作？要做什么？没有。亚伯兰曾经有这样的情况，他就失败了。我想当地有饥荒的时候，他差不多就是这样，他就没有求问神，他就下了埃及了。那个时候，如果有人教导他一件事，也许就会好一点。像以前我的牧师教导我们，就是当神没有特别的带领的时候 ，stay where you are， 就留在你的原地，这是最好的选择。嗯。那我们刚刚已经读的这个神给亚伯兰的显现的时候给他一些应许的话，上一堂聚会我们跟大家讲了，就是这些话其实是神救恩的计划的一个纲要。哦，随着亚伯兰继续的跟随神，神一步一步的继续的向他显现，对他说话，给他应许，神给他的应许，跟他立的约，好像逐渐的更深入，更广大，更丰富，但是逐渐的把神救赎的计划更清楚的表明出来。嗯，所以当我们接下去这几个星期要读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会一直的碰到这一件事，就是关于神向他显现，神对他说话，神跟他立约，神给他应许。这我刚讲的这四个词，其实差不多都一样的事情。神每一次向他显现，就等于对他说话，而且常常在那里面就有应许。啊，有的时候神用实际的行动来表明他这些应许，用立约的方式来兼顾他这些应许。嗯，那我要用一点时间提一下在这里神给他讲的话。有一段话在今天我觉得是有点争议性的，大家对他的了解跟应用我觉得有争议性的。在我们读的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今天教会有一些教会很直接的把这些话应用在亚伯兰的后裔，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人犹太人身上。嗯，也就是似乎他们把当时给亚伯兰应许就直接拉了4000年到今天仍然这样用。啊，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没有随着年代，也没有随着主跟我们立新约教会建立起来而改变的事。但是我个人不以为然，我觉得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非常清楚的讲，亚伯兰的后裔是包括了信主的外邦人，对吗？而且保罗并没有这样哦，他并没有说所有犹太人亚伯兰肉身的子孙都包含在内，但加上信主的外邦人，保罗不是这样说的。你如果读罗马书你就会发现他明确的讲加上信主的外邦人，但是原来的犹太人并不是所有的都包含在内，对吧？他很清楚的讲有一些人他们不算亚伯兰真正的子孙，虽然在血统上是亚伯兰的后裔，这罗马书很清楚的讲。嗯， 也就是说，在新约时代，保罗等于是重新定义了亚伯拉罕的后代，是从犹太人中间，从外邦人中间，那些真正的信靠神，真正的承认基督，真正的活出受割礼的样式，而不是只是肉身受割礼的那些人，是按着灵不按着仪文的人，那些人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真后裔。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些祝福应的跟咒诅放在亚伯兰的后裔身上，应该放在这些人身上。而且我们还要加上一件事，在旧约时代，祝福咒诅非常分明，像刚刚这样的话在后来还要出现很多次，无论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或者在后来的许多的历史书或者先知书里面都是这样。但是当新约时代来到的时候，我们的主从很起头就告诉我们一件事，这件事难道不应该去放到我们刚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去把它融合在一起吗？主很清楚的说不要咒诅，对不对？就连迫害你的人你都要给他们祝福。后来使徒讲的吧，好像是保罗说的，说只要祝福不要咒诅，这是新约的命令。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基督徒要这样应用这些，他们怎么应用呢？他们把它应用在现在犹太人身上，那有很多犹太人根本分不清他是犹太人，因为他都是属于美国人啊、俄罗斯人啊，像这样。可是那些回到应许之地有几百万的犹太人，他们建立了以色列国，那我们都知道他们四围都是讨厌他们的阿拉伯人，而且是穆斯林。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就觉得今天你要蒙福，你一定要站在以色列国的立场，凡是不这样做的，他们就认为像那些阿拉伯国家都应该受咒诅。我实在没有办法把这种说法跟我所认识的新约圣经里面关于我们传福音教会的立场各方面连结在一起，我相信一定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那个意思我觉得就有点像保罗他们的时代外邦人信主要先受割礼一样。什么意思呢？如果今天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有一个也许是沙烏地阿拉伯人或者一个巴基斯坦人，他们都很讨厌以色列国的，可是他们来到这里就发现我们是听以色列国的，参加一次我们祷告会就知道了。他如果会继续留在这里，一定表示他愿意认同我们这一件事，他才留得下来，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你要求人家你要信耶稣，必须先在政治立场上是站在以色列国那边的，我不认为这是新约时代神的法则，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我相信今天这个时代，无论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或者在各地，他是一个纽约人，但是其实他是一个犹太裔的美国人，都一样，他们拥有一点旧约圣经的背景，他们是优先应该要听见福音，差一步也许就可以信主的人，我们应该对他们有负担。如果神带领他们特别向他们传福音很好，如果不是，你想到他们也可以为他们祷告。可是另外，当你想到一个阿拉伯国家的任何人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用完全一样的态度想到他们，他们一样是主为他们舍命要他们信主的，对吗？你要把像这一类的应许也放在他们身上，而不是只放在属地的犹太人身上而已。其实我不知道现在局势会不会逐渐改变，这半年来在中东发生 很特别的事，你们都知道吗？都被美国大选弄得没有人注意这个。好几个过去跟犹太人势不两立的国家，最近一个一个跟以色列订立友好条约，你知道吗？在前几天有第三个国家，现在好像有三个国家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会怎么发展。好，今天最后我要提到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亚伯兰走的那个路线，你有没有看到一点影子？跟后来约书亚进迦南地有好几个地名一样，对不对？哦，像爱城、伯特利这些地方。亚伯兰在进了迦南地以后，这里提到他停留的一个地方，摩利橡树那里。亚伯兰就做了一件事，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而且在那里求告神的名字。你记得吧？求告神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是讲到赛特的后代，对不对？赛特生以挪士的时候，人才开始求告神的名字。神用这个来讲一个新的族类，就是他们会向神扬起脸来的族类，寻求神的族类。而亚伯拉罕是这一方面将要带起更大一群人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的关键人物。我觉得这个很可以用在我们，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这个可以包括，如果你因为工作，因为别的原因搬家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我认识有许多基督徒，他们都这样，到那里他们第一个考虑就是那里有没有教会，而且一定要找到一个可以成为属灵的家的地方。我觉得那个意思就跟这里亚伯兰这个意思一样，他们最先想到的不是那里是不是一个好的学区，而是那里他仍然要有神的祭坛，要能够求告神的名字。这个也可以用在更普通的生活上，就是你每到一个地方或者换一个事情，你就会再向神扬起脸来。我的意思是说，你今天早上可能晨更以后再出门，可是当你到了公司的时候，你有没有坐下来仍然先想到耶稣也在这里，再一次的像劳伦斯弟兄说的一样，再去敬拜神一下，摸着他一下。如果你能够更细致一点更好，就是你连进了捷运公车你也这样做。慢慢的操练到一个地步，你不需要直接断点，你一直都是这样的，那是更好的。我去过几次韩国，碰见那边的基督徒，发现他们有不少基督徒都有一个习惯，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还是不是这样，但是我去韩国已经很多年前的事，他们常常一群人到了一个家庭，后面有别的节目啊，他们一坐到客厅一坐下来，第一件事就是低头，好像在祷告，在摸着主一下，然后才开始跟人讲话，很好的习惯，对不对？当然，我不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些外在的表现呐、如果你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习惯，你可以不需要每一次都这样，因为有一些场合你这样做不一定最合适哈、可是你的内心还是可以这样，对吗？这就是亚伯拉罕所做的，他每到一个地方就筑坛，然后求告神的名字，不要忘记神，这是圣经里面很要紧的事。神纪念我们，我们也要一直记得神，好吗？
请唱颂赞诗选355首，颂赞诗选355首。
唱一遍。
Thank you.